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金宇正谴责文在寅总统发言，青瓦台表示遗憾；白宫表示拜登无意与金正恩见面；驻太平洋地区四处美军部队首次进行弹道导弹联合防御演习。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日前针对韩国总统文在寅批判北韩发射导弹进行了强烈谴责。金宇正30日通过北韩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对文在寅总统26日在西海守护日纪念仪式上批判北韩发射导弹一事称，文在寅总统的发言厚颜无耻，是美国的鹦鹉。此前，文在寅26日在西海守护日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谈到北韩射导问题称，北韩的行为令韩国国民感到极大忧虑，也是不当之举。金宇正还提到，文在寅总统去年7月访问国防科学研究所时表示，韩国发射弹道导弹是为了守护韩半岛和平，主张韩方前后矛盾，称文在寅总统的厚颜无耻与美国的强盗式主张如出一辙，并将文在寅总统比喻为美国产鹦鹉。近期，北韩通过外务省第一副相崔善基、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李秉哲等也相继发表谈话，表示将对韩美联合军演、谴责北韩发射导弹和北韩人权问题等言行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另外，韩国总统府青瓦台30日对金宇正的发言表示遗憾，并称希望北韩展现对话意志。美国白宫当地时间29日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无意与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见面。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当天在记者会上回答，有说法称拜登总统已做好与北韩进行一定形式外交的准备，这是否包括与金正恩见面的提问时做出了上述表示。普萨基说，我认为拜登总统的接近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美方再次确认拜登政府将采取与前任总统特朗普不同的接近北韩的方式。此前，特朗普在任时通过与金正恩直接见面的方式进行协商，而拜登政府将不会采取特朗普政府这种自上而下式的首脑协商方式。一般观点认为，拜登政府将会通过与同盟国进行协商后，拟定对北韩政策框架，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外交渠道与北韩开展协商。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29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北韩最近试射弹道导弹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制裁决议，北韩这种行为将不会动摇美国、韩国和日本3国对北韩问题的合作。正在运营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和爱国者导弹的美军驻太平洋4个地区的部队首次进行了弹道导弹联合防御演习。为应对来自北韩和中国等地区的导弹威胁，美国通过上述演习测试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和爱国者导弹的统合运行。据韩国军方和美国陆军网站透露，美国驻日本的第38防空炮兵旅本月初开始进行了为期2周的包括作战计划拟定、信息共享和遏制力演练等联合指挥所演习，以防御弹道导弹的攻击。据悉，美国驻日本的第38防空炮兵旅、驻夏威夷第94陆军防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和美国驻韩国京畿道乌山的第35防空炮兵旅、驻关岛的 E3 萨德炮兵部队共4支美国导弹防御部队参与了此次演习。韩国军方表示，驻太平洋地区的所有美军导弹防御部队联合进行演习尚属首次。虽然美国军方没有明确表示此次演习针对的对象为北韩等地区，但是参与演习的部队此次是以北韩弹道导弹攻击为假设而进行的演习。在假定北韩向日本发射弹道导弹的情况下，驻韩和驻日美军对北韩弹道导弹的信息予以共享，并实施追踪与拦截等进行了模拟演练。据专家透露，参加本次演习的美军部队通过对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和爱国者导弹的直接或间接运营方式进行了统合模拟训练。 韩国外长郑义荣表示，虽然韩半岛和平机制取得了进展，但仍有许多课题有待解决，他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支持。郑义荣29日下午在以视频方式举行的以行动促维和倡议发起3周年纪念活动中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在联合国的帮助下，韩国从战争的惨祸中重建了和平，这一事实证明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性，得力于其间的努力，韩半岛缓和紧张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不过，为构建永久和平，仍有许多课题需要解决。郑义荣强调，韩国政府将为韩半岛和平进程扎根尽最大努力，为此需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持续和坚定的支持。郑义荣还表示，韩国政府将为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做出贡献，并提出在变化的环境中，联合国维和行动前进的方向是强化包容性，为可持续和平做出贡献以及应对新的挑战。另外，郑义荣还介绍了今年12月将在首尔举行的第4届联合国维和部长级会议，表示将为改善联合国维和行动凝聚国际社会的政治意志，呼吁各国积极参与。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日本共同通信社30日报道说，日本文部科学省当天召开教学用图书审定调查审议会议，通过了从明年起使用的296种高中一年级教科书的审定审查。审定调查审议会议发布的审定结果显示，通过审定审查的历史综合、地理综合、公共3个社会科目的30种教科书都对独岛和钓鱼岛进行了阐述，主张独岛和钓鱼岛为日本固有领土。而本次通过审查的日本高中一年级社会科目教科书加强了对独岛主权的主张力度。据专家展望，日本学生在使用包括日本单方面主张对独岛主权的教科书时，因日本强征韩国劳工和日本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问题而陷入僵局的韩日关系将进一步恶化。韩国统一部表示，将灵活并合理的适用从30日开始施行的禁止对北韩散发传单法。统一部发言人李种珠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做出了上述表示，他说，在准备施行该项法案的过程中，韩国政府持续与国内外人权团体等进行了沟通。禁止对北韩散发传单法的主要内容为，在军事分界线一带对北韩进行扩音器广播、设置视觉媒体和发放传单等行为，最多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0万韩元以下罚金。李种珠表示，由于部分人士对施行该法表示忧虑，统一部已通过解释方针明确确定了该法的适用范围。韩国总统文在寅和英国、法国等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世卫组织总干事强调，为应对未来疫情大流行，应强化国际卫生体系。文在寅与各国领导人30日向主要国家媒体发送了包括上述内容的大流行条约相关领导人名义共同投稿稿件。各国领导人表示，任何多边组织都无法单独应对此类威胁，敦促国际社会拟定新的国际条约。各国领导人强调，免疫是全球共同问题，我们应尽早开发、生产和普及疫苗。各国领导人表示，条约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泛政府和全社会的接近，强化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应对力量和在未来疫情大流行中的恢复力。条约内容涵盖了大幅加强警报体系和数据共享、研究以及疫苗、治疗药物、检测仪器、个人保护装置等公共卫生医疗应对之策的当地、区域和全球生产及分配方面的国际合作。在新冠疫情第3轮大流行持续的情况下，中央防疫对策本部30日透露，以当天0时为基准，韩国新增447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为429例，境外输入病例为18例， 新冠病毒危重患者达102例，死亡者新增3例。在当天的新增确诊病例中，首尔为140例，京畿道为112例，釜山42例，中清北道27例。政府认为，在未发现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尚存的情况下，春季旅游人数不断增加，且下月4日为复活节，4月7日又将举行首尔、釜山市长补选等，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另外，29日，韩国共有26000多人接种了新冠疫苗。截至目前，在韩国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累计达到82.2万多人。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军30日在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中，对新冠疫情持续扩散深表忧虑。为进一步开展防疫工作，丁世军总理表示，国民必须自发地予以合作。丁世军强调，参与新冠疫苗接种等防疫工作才能发挥最大的防疫效果，且在形成群体免疫以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损失。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